在今天第十五课，我们要谈到论福音的中心，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到第四章。在这一课我们所谈论福音的中心这个议题，很特别的，它是从这一群受书人，也就是哥林多教会内部纷争结党的问题所产生的答案吧。保罗应对到在这个教会当中纷争结党的事情，保罗反而教导了福音中心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理呢？首先我们来探讨这些受书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，就是他们因为各自拥戴自己的领袖，以至于教会内部纷争结党而失和。保罗说，弟兄们，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，都说一样的话，你们中间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，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所以这是当时的问题哈。保罗一开始在哥林多前书一章第十到第十二节就提醒说，这样子的问题是以至于引起了教会内部的纷争结党。所以保罗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？保罗分成几方面来回答。首先他提醒我们会有这样子的困扰，是因为我们对福音本质的误解，这是第一方面他要处理的。第二呢，也对教会领袖也有所误解，所以保罗也要提醒，那么这些你们所拥戴的教会领袖，在真理的光中，他们跟上帝的关系，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？然后保罗也提醒，当他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，其实哥林多的教会对保罗也会有所误解，因为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所以保罗特别从这当中也提醒了他自己使徒的职分。所以从这三个角度呢，保罗来回应问题，我们了解他不只是提供答案，他更是教导真理。保罗宣告说，福音的中心是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，跟属世的智慧是大不相同的。当我们对福音的本质误解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高举人，这些人为什么会拥戴他们自己觉得很棒的领袖呢？因为他们以人夸口，他们高举说我们所追随的人是最有智慧的，他们借智慧之名混淆了福音的真理，也借智慧之名来反对保罗。实际上希腊哲学当中以智慧几乎就作为信仰的化身。保罗特别提醒，福音跟属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，人的智慧如何跟这个真正的福音真理来矛盾呢？第一方面是对这些蒙召的人，这是在第一章的二十六到三十一节，保罗特别提醒哦，在世人看来，我们这群信徒没有什么尊贵的，没什么有地位的，相对的都是愚拙的、卑微的。保罗提醒说，对我们这些蒙召的人，真正的就证明了福音呢，跟属世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人，都不是特别聪明，不是特别尊贵，不是特别有地位的。所以人呢，不应该以自己的智慧，以人的智慧，或任何人的长处来夸口。保罗特别提醒，神已经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不只是智慧哦，还有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你会发现保罗不是贬义智慧，可是相对的他教导说什么是属神的智慧，跟属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。你知道这一切都集中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保罗让我们看见，不是高举智慧不对，而是说不是只有智慧而已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在基督里的公义、圣洁与救赎。以至于保罗提醒说，我们要夸口的话，要指着主夸口，夸口那些领袖是没有益处的。第二方面呢，保罗更提出证明说，保罗自己传福音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，也证明了福音 跟属世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。这一段落呢，记录在第二章的一到五节。所以保罗自己提醒说，记得五年前我到你们当中来工作，来布道传福音的时候，在这时候没有用高言大志，只说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而且当时他的心情呢，是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他的话，他讲的道，都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可是相对呢，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当中，真正证明说哥林多人信主不在乎人的智慧，而在乎神的大能。保罗特别提醒说，当年他到哥林多的时候，心情呢是软弱的，信息呢是简单的，可是呢却成为圣灵大能工作的明证。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明证，证明说保罗这位传扬福音的人，他所传扬的跟人的智慧是大不相同的。第三方面，保罗也提醒对属灵的人，福音确实是智慧。注意哦，这是属天的智慧，跟属世的智慧是截然不同的。这个段落的说明呢，在格林多前书的二章六到十六节。保罗呢，并没有轻视智慧，他说在完全人的当中，完全人的定义呢，是说指灵性成熟，这些人能够明白保罗所讲论的属神的智慧，并不是像大多数的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信徒，在属灵的上像婴孩一样，不能够完全领会属灵的智慧。保罗说，在这些完全人当中，灵性成熟的人当中，也讲论智慧，可是注意，不是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个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这个智慧是什么呢？经文当中说，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，使我们得荣耀的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他们若是知道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所以留意保罗这边提出的是另外一个智慧，对比于属世的智慧，对比于人所拥戴高举的那些领袖们他们以为的智慧。保罗所说的是福音的属天的智慧，而既然说这个智慧是神奥秘的事，那么人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在当时的这些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说，只有高人一等的人，高超卓越的人，才能够明白这种智慧。可是保罗又说，不是的，这样子神奥秘的智慧呢，是神借着圣灵已经向我们显明了。他提醒说，圣灵呢是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那我们这些人呢，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。你可以看，又是一个对比啊，世上的智慧，世上的灵，属天的智慧以及从神来的灵，也就是圣灵。圣灵呢，已经使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呢，保罗说，我们所讲论的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情。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带出了另外一个层次的智慧。在我们里面其实都有圣灵，都有神的灵，我们能够明白属灵的事，也就是明白神奥秘的事，明白神的智慧。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。很明显的，所谓属血气的人，是指着说拒绝十字架的真理，还没有重生得救的人，不能够领会神圣灵的事情，反倒以为愚拙。而且呢，不能够知道，是因为这些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知道。对比于属血气的人，属灵的人呢，就是指着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行事为人呢，都受圣灵的引导指教，具有属灵的辨识能力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顺着圣灵而行。说到这边，我想我们就能够体会，在我们罗马书查经的时候， 第八章里面就提到，圣灵是每一位信徒我们成圣的力量之源。在这边更看见圣灵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奥秘时，使我们有智慧。在你我当中都已经有神的灵帮助我们认识这属天的智慧了。所以保罗这时候突然就把箭头给指回来了，也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一到四节，保罗突然问他们说，那请问你们在这纷争结党高举人，请问你们是属灵的人吗？所以当保罗教导了真理，让人很能够分辨在福音的真理当中那些优先次序，属世的智慧是不错，可是更有一个高超卓越的属天的智慧，福音的真理已经启示了，已经借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了。所以保罗特别提醒，当我们高举人，推崇自己所认可的领袖，这是分党的属肉体的表现。属肉体呢，你会发现就是指着与上帝唱反调，以人为本的状况，而不是以上帝为本的。属肉体的基督徒呢，行事为人仍然会受着我们的私欲来支配，按自己的意思来生活。虽然里面呢已经有神的灵了，可是在属灵的事上还算是婴孩，所以说是一个属肉体的人。在这个当中，保罗似乎点破了这些喜欢高举人、推崇人，你知道这些所推崇的属灵领袖也包括保罗自己。保罗并不接受这样子的推崇，因为反而败坏了、模糊了福音真理的焦点。紧接着呢，保罗就做第二方面的说明。那么我们对教会领袖的性质跟功能有所误解，我们才会去高举人。所以保罗特别提醒说，我们所争论的，我是属保罗，我是属基法，我是属彼得，或者是说干脆也很属灵的那个高超的属灵人，他说我是属基督的，我谁都不属。可是在这个当中，保罗提醒说，这些上帝所派的这些属灵领袖的特质呢，他们是与神同工的，并不能代替上帝。所以在这边提醒，保罗特别用了三个比喻来教导，用三个比喻来说明教导这些属灵的领袖与神同工的关系。就像农夫有不同的形态的侍奉，可是却有相同的目标。那这边特别是说，信徒呢好像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，这些传道人呢就好像上帝所用的各种的工人。有些工人是负责栽种，有些工人负责浇灌，有些工人呢是负责收割，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功能，可是都有相同的目标，都是要使这块田地的农作物能够成长。当然你会了解，工人的工作要能够产生果效，全部要靠那一位使五谷生长的神。所以呢，工人算不得什么，真正该得荣耀的是神。所以在这个奥秘的比喻当中，保罗非常巧妙地引导这些信徒们看到自己是上帝所耕种的田地，他们如何在上帝手中被上帝栽培，以至于能够成长，而这些工人如何与上帝同工，来使这一块田地，也就是基督教会当中的这些信徒来成长。所以在这个里面，彼此的关系是那样子的密切，是那样子的真实，是不可缺一的，而彼此的关系又不是敌对的哈。因为特别有人说，我是跟这个人做门徒的，好像彼此之间像打对台似的。可是保罗特别提醒哦，我们都是神的工人，我们都是与神同工的。保罗又说了第二个比喻，他说信徒呢好像是一个工程，是被建造的房屋。那么这些建筑的工人呢，自然就是这些传道人啦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会用不同的材料来建造，然后呢，这些材料当然有好有坏了。不过他会留意说，注意哦，这房屋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都是在这个同样的根基上面来建造的。同样，耶稣基督已经立稳了根基。教会如果是一栋建筑物，是一栋房屋，我们这一群工人呢，各用不同的建材 来一起参与建造，我们都要留心建造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建造的工程呢，不论好坏，到了末日的时候呢，都要受到试炼。也特别保罗就提醒说，有人是用金银宝石，有人是用草木禾秸，而这个时候建造者呢，我们的工作都会受到考验，有些呢就烧毁了，有些呢就这样子受亏损了，可是这些工人呢本人仍然能够得救，另外一些人呢，他们所建造的工程能够经得起考验，所以受到赞赏，得到奖励。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比喻呢，也恰如其分地提醒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彼此的关系，工人跟建筑的关系，以及工人跟整个主人的关系。那第三个比喻呢，保罗特别又用殿，圣殿来比喻教会，这是在3:16-17，保罗特别提醒说，教会可不是普通的房屋哦，教会可是非比寻常的建筑物哦，教会是圣殿，教会是神的灵居住的所在，所以又不同于前面所说的一般的建筑物，教会是一个特别的建筑物，是神的殿，是神的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任何人如果使教会受损害，教会如果因为这些工人上面所说的教会领袖而造成的分裂结党纷争，损坏了神的教会，上帝必要追讨他的罪的。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三个比喻来提醒我们这些信徒，当我们跟随领袖的时候，那么领袖跟神的关系，领袖跟我们这些所跟随的门徒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当如何恰如其分的，不因为追随领袖而造成了教会的结党纷争。所以到最后呢，保罗带出了一个结论，就是到3:18-23，保罗提醒说，人的智慧是有限的，人的智慧是愚拙的，所以不要轻易的拿人来夸口。哥林多信徒呢，往往自以为有智慧，就追随自己好像这个票选出来的领袖，觉得我们爱戴这个领袖，领袖好我们就风光。可是保罗却提醒说，这些领袖呢，不过是上帝赐给教会的礼物，教会是属于基督的，基督又是属于神的，那么何必以人来夸口呢？这样子的夸口导致教会的分裂。所以这是保罗所给予的提醒。那么进入第四章，保罗又再度提醒说，许多人对保罗本身的误解，你会留意啊，因为他们追随不同的领袖，所以有人追随保罗，以至于对保罗有所批评。这些批评论断呢，保罗并没有说明内容，他不把这些似是而非的话再搬出来讲，相对的他示范了一个非常健康的态度，我们要来如何面对别人的批评呢？第四章的1-5，保罗特别提出，除了神的审判之外，没有人能够对神的工人做最终的评估。保罗特别说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。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极小的事，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。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，但判断我的乃是主。所以这是保罗的典范呢。当他面对别人的误解，面对别人的批评当中，他真的知道最要惧怕的是惧怕上帝，而不是惧怕从人而来的论断和评价。所以他提醒自己的职分，自己的位分，自己在上帝面前。可是另一方面，你也留意，他也没有自命清高啊。他说，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，可是呢，也不能因此称义。他仍然是非常谦卑的来面对这些批评论断。那其次呢，保罗也进一步的呼吁，他提到说他自己的卑微作为榜样。在紧接着4:6，他提醒说，弟兄们，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，叫你们效法我们 不可过于圣经所记，免得你们自高自大，贵重这个，轻看那个。保罗提醒说，这个分党背后的隐藏其实就是信徒的骄傲。保罗提醒说，我自己是如何的卑微，你们呢也要效法我们，不可过于圣经所记。自高自大是真正引起纷争结党的最重要的问题。我们会看见保罗的劝勉当中啊，他特别提醒说他跟他们的关系啊，在四章的十五十六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有一万，为父的确实不多，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，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。我想保罗在一连串的责备劝诫当中，他提醒他像一个父亲一样，他以父亲的权柄来劝诫人。我们当然了解他用福音生了这个教会当中许多的信徒，他的劝勉当中有非常多情感爱和期待的流露。在这当中保罗提醒说，这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都要过去，可是留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流露圣灵的能力，也一样同这位为父的心怀当中流露到这个教会里面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耶稣，谢谢你赐下福音，赐下圣灵，也赐下许多宝贵的主的工人，引导我们认识你，进入这一切福音的真理。感谢你在我们的错谬当中却仍然让我们认识你的真光。谢谢耶稣，也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递真理的人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里面有主圣灵的人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当人高举智慧的时候，保罗如何在一章三十节说明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呢？那么人要从哪里得知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呢？在一章三十节，保罗说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所以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当人高举智慧的时候，上帝已经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，还不仅止于智慧，还有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在圣经当中，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，保罗说，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。所以这隐藏的奥秘的事情已经借着圣灵让人都能够知道，这是神的智慧，不是人的智慧。